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我们人格研究室的分享时间，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星源跟你分享了各式各样的人格，这其中呢我们主要讨论的就是自恋人格的成因、表现、识别的方法、我们应对的方式等等。其实这是一个几乎永远都讨论不完的话题，因为世界在变，虽然呢有一些核心的内容不会变，但是自恋者的表现以及整个世界自恋现象的扩散却是在不断的加剧的。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方面的内容不够福音性，或者说呢，星源你节目内容为什么这么不属灵呢？其实星源倒是觉得，因为其实圣经当中的话语也好，还是神对于我们的教导也好，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表面上的字句啊，各种让普通人听不懂的一些祷告啊，还有属灵方面的话语，然后呢说很多，哎，让人觉得很专业的样子，但其实最终如果这些东西没有能够参透，没有能够细细的展开去讲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其中很多的内容是非常具有概括性的。其实一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致，谁能猜得透呢？就这么一句，我们就可以展开无数的内容，展开无数的具体表现。可能在你的身边、工作当中，还有你的家人当中遇到的真正的自恋人格并不多，但是呢总是符合那么一两条，或者是有几项表现是一样的。我有些朋友呢也问星源说，你看谁谁谁这样这样这样，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自恋者？其实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的说呀，这个自恋是个筐，啥都可以往里装，但是装进的每一项没有一项是一个好的品质。如果你觉得身边遇到的某些人某些事情跟我们所讨论的自恋特质很像，其实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恋大国。再公平一点说呢，其实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自恋的世界。其实有很多自恋人格的表现，它并没有那么典型，没有那么浮夸，它并不符合大多数人对于自恋者的看法，但其实呢它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自恋者。这其实是更可怕的部分，因为对于那些明显的很容易判断的，我们知道避而远之了。但是呢对于那种不是持续性的不典型的自恋者，判断起来更难，但其实呢可能对我们的伤害更大。接下来几集的人格研究室当中呢，星源将会跟你分享的就是这种并不典型的但是伤害性极大的自恋人格的表现形式，叫做隐性自恋。这里边的隐性自恋，性呢是表示性质的意思，隐性自恋不是说这个人是隐形的啊，我们看不出来，而是说呢它是一种比较脆弱型的自恋人格。通常情况下呢这种人格看起来非常的阴沉脆弱。隐性自恋这个说法呢大概是在25年前有一些学者提出来的，因为他们发现呢还有另外一种自恋人格跟我们平时所谈论的所能够明显感知到的那些自恋者不一样。这些自恋者呢他们依赖别人，他们外在的表现没有什么魅力，没有吸引力，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自信浮夸的成分，没有一开始就能够吸引到别人，所以从一开始这个外在表现跟一些自恋者不一样，但是他们同样有非常多的负面情绪，他们也非常的浮夸，他们也非常的自以为是。但是你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一开始，跟普通自恋者感觉是不一样的。隐性自恋者通常的表现就是， 我如果要有这么多的钱，我也能够开自己的公司，我也能给自己做演唱会，我也能够给自己办展。哎呀，我身上的这些所有的才能啊，全都被浪费了。他们通常在描述自己还有周遭的事情的时候呢，都伴随着一种受害者的身份。这个编程课的老师这个水平啊，还不如我呢，我为什么要上他的课呢？他总会觉得自己拥有极强的超人一等的天赋，但是这种天赋从来没有被认可过，所以呢，他们总是非常失望地讲述着自己平淡无奇的人生，讲述自己可以为别人、为社会做出怎样的贡献，但其实呢，什么事儿都没有做过。在他们的口中，甚至在他们的心里边，就是觉得自己比很多科学家、艺术家要厉害得多，他们不断地去贬损那些在各方面取得成就、在各方面努力着去实现自己理想的人。他们永远也意识不到，世界上所有的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至少呢，是给那些在努力地去寻找机会的人，而不是给那些整天抱怨着自己没有人理睬。等待着机会噔噔噔上门来的人，如果说自己的同学、自己的家人、自己认识的，或者是他们能够看到的人，用一些他们没有在用的方法取得了成功，其实他没有用的方法，无非就是努力寻找机会，然后呢，在专业领域上多做一些钻研。如果他们看到了别人成功了，那他们就会非常的嫉妒，嘿，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还不如我呢。只不过就是运气比我好而已。隐性的自恋者往往是长期的抱怨者，他们对于别人充满了蔑视，对世界充满了愤怒，他们轻视别人所取得的成就，他们每天垂头丧气，心情非常沮丧，但是呢，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却又充满了热情，所以呢，整个给人感觉是一种消极的。阴郁的情绪表现，而不是其他自恋者那种自信的、充满魅力的、喜欢吹牛的人。所以，我们看啊，当我们跟一个爱吹牛、特别骄傲的自恋者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初期还会觉得哎有点意思啊，观察一下这个人接下来要表演什么。但是对于隐性自恋者来说呢，因为他永远都在抱怨一切，所以跟这样的人待在一起，我们只会感觉到痛苦。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永远都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所以呢，他们比其他自恋者更会让我们感觉到黑暗、沉重和阴郁。隐性自恋者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被动攻击。简单来说呢，就是不会当面说，但是背后呢，骂死你，在别人面前各种各样的贬损你。对于浮夸型自恋者，还有恶性自恋者呀，他们对于一个人的指责或者是批评谩骂，都是当面的，非常恶毒，非常明显的。但是呢，对于隐性自恋者，用阴阳怪气这个词是非常合适的。哎呀，你看你日子过得这么好，都是因为你有个不错的家庭啊。哎，你这个工作收入不错哈，怪不得每天吃香的喝辣的。哇，你住这么好的房子啊，那一定是老公不错啊，特别努力。你会发现跟这种人对话呢，他们表面上好像在夸赞什么，但是呢，你越想越不对劲儿，因为他们的话呢，总是话里有话。其实总是想逮着机会去贬损你，但是呢，没有那么直接，用一种呢，哎，表面上是在夸你，表面上是在羡慕你，但是呢，你怎么听都不太舒服的这种话，而且没完没了，非常具有操控性和迷惑性。隐性自恋者往往比一些其他的自恋者更加的敏感，甚至说是过度敏感。任何正常交流当中的意见呢，隐性自恋者都会把它当成是对于自己的批评，因为他们永远都在抱怨一切。如果一个隐性自恋者呢，他不努力，说自己有天赋，但是作为朋友或者是家人， 你说，哎，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报名这个课程，他马上就会对你暴怒。什么？你怀疑我？我还需要这些人来教我？我这么厉害，我还需要学吗？他们内在是非常脆弱和偏执的，所以呢，他们假设所有人说任何的话，都是在为难自己。在日常的聊天当中呢，你会发现隐性自恋者非常符合这个杠精的描述啊。你谈论任何事儿，他都会跟你杠啊。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还有一些非常有争议的男女对立方面的话题等等，跟他们的讨论或者是辩论，都不是为了跟你讲清楚道理，他就是为了要争个输赢。甚至呢，在正方赢了之后呢，再跟反方争一遍输赢，就会让他们觉得非常好。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隐性自恋者，他们经常今天一套，明天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帖子一套，另外一个帖子又是一套，让我们感觉这个人立场在不断的摇摆，但是他自己永远都是正确的。隐性自恋者总会跟别人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偏激，这么糟糕，这么刻薄呢，这么不讲道理呢？但是呢，他们永远都意识不到这些呢，都是因为他们自己先去羞辱别人，先去攻击别人所造成的。隐性自恋者虽然表面上不浮夸，但是呢，他喜欢对于所有人所有关系都品头论足，觉得呢自己永远有能力有资格去评断别人，因为呢我是高人一等的，我只不过是长期没有被公平对待而已。所以你能够知道的任何人事物，能够想到的有关于立场、穿衣打扮、别人家的孩子、孩子的收入、职业、有没有谈恋爱、别人吃什么、穿什么、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全都逃不过这个隐形自恋者的品头论足。这种品头论足助长了他们的好辩心态，而背后的原因呢，是源自于他们觉得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感觉，他们内在核心的不安全感，对所有事情的不满，还有特权感。隐藏在所有这些品头论足表面平静之下的，其实是他们隐藏的愤怒。好，那有关于隐性自恋，今天的星源暂时跟你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看他们的更多特征，以及跟这种隐性自恋的人相处会对我们造成哪些伤害。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